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我们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驯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荣耀高过诸天，你的荣耀高于诸天，你的荣耀遍满全地。我们赞美你创造的大能，我们也赞美你奇妙的救恩，我们赞美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成为地上的盐，地上的光。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也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打开心灵的窗户，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从愚人走向通达。愿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坐。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新豪弟兄，他正道的题目是认识神。
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透过圣经当中几处经文来看我们为何要认识神，该如何来认识神。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如何来认识你，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使用你仆人所预备的，让传讲的、聆听的都同盟造就。献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看重个人关系也注重团体生活的信仰。个人关系讲的是我们每个人和神的关系，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认不认识神。认识这个词语从程度上来区分有两种极端的情境。第一种，举例来说，就是我认识 Michael Jordan， 我想在座的应该都认识他。之前 Alex 谈失败的讲到，我们还知道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超过9000球没投进，输了超过300场比赛。这种认识就是所谓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样的认识。另一个极端，以我个人来说，就是我认识蔡义忠，就是这张照片里面这位美好的人。我从小时候不到10岁就认识他，后来认识到一个程度，我们在神和人面前立下誓约，要同甘共苦一辈子。这样的认识是互相的、深度的、持续的认识。我们今天谈的认识属于第二种的范围。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对神还不是很认识，不过从诗篇中一首大卫的诗，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是全然了解，甚至比我们自己更认识自己。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诗篇139篇。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共有24节，恰好每6节一段，工工整整的分成4段。刚刚诗班的献诗也有唱到其中的几节，我们一起来看。请听我读诗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 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一到六节是第一段，这六节讲到神对我的知识非常奇妙，神对我是无所不知的，神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不管是我做的，我心里想的，或者我舌头上说的话，神没有什么不知道的，神比我更了解我。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神对我的了解实在是太奇妙，他彻底的知道我。在这边我们停顿一下，思考一下，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存在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有一个陌生人，他知道你网络银行的账号和密码，还有以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包含你妈妈的姓氏，你第一只宠物的名字，你第一台车是什么厂牌，你伴郎的名字，有些问题的答案甚至你太太都不知道，比如说你第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名字，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个陌生人都知道。然后这个陌生人也可以看到你所有的 email 和手机简讯。若是有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你可能会担心，就像这张图一样，你户头里的存款会被盗领一空。我们可能会想，神又不是这样的一个陌生人，就算我们当中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大概也不会把神想象成这样的一个陌生人。其实这就代表我们对神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我们的想象还有认知当中，神对我们的意念都是良善的。不过若是我们对神更认识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神爱世人，可是恨恶罪恶，我们可能又会开始担心，啊，神知道我的一切，这表示我所做所说所想当中神不喜悦的事情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往下看第七第八节，大卫写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两节就觉得好像在说，啊，我行了恶事无处可逃。只是我们若接下去看第九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两节跟刚刚那种无处可逃的思路似乎不是那么对得上。若我们认识到神是圣洁的，也是慈爱的，神的话语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愿意我们悔改，他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蒙神赦免的人心中喜乐，有神的灵扶持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重新看一次这首诗的第二段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从反面来说，就是我到哪里都躲避不了神，只是我们知道我们若有罪其实不必躲避神。所以这句诗从正面来说，就是我到哪里神都与我同在，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升到天上就是到最高的地方，神在那里，阴间下榻就是到最低的地方，神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清晨日出之地在东边，我们知道清晨的翅膀就是从东边展开的翅膀。海极大家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海在哪一个方向？西边，对，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海就是在西边。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也就是从最东到最西，也就是说从最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从最东到最西，神的手都必引导我，神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第十一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里是说，就算我躲到黑暗当中，但神黑暗和光明在神看都是一样，所以在黑暗在光明神都与我同在。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在说神是永不离开我们的神。第三段是在说神是用心创造我们的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细看。我们来看第四段，这第四段的头四节带有极大的恨意，好像跟基督徒的说法和做法有点格格不入。其实在旧约圣经中常常会说到，若是爱主的就会爱主所爱，恨主所恨。我们若是跟神走得很亲近的话，我们就会爱神所爱的，也恨神所恨的。这在新约的教导来说，就是我们要恨恶罪，但是要爱罪人。因为现在的社会常常好坏不分，有很多的妥协，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没什么好痛恨的，觉得无关痛痒，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离神蛮远的。我们还是需要恨神所恨的，可是要同情那些罪人，希望神的爱可以拯救他。第23-24节是很宝贵的经文。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像这样子的反省是我们很需要的。正是因为大卫他对神的认识，他可以向神有这样子的祷告，求神引导他一生的道路。愿这两节经文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虽然发觉神彻底的了解他，认识他，但是因为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他不以此为愁苦，反而因此快乐，并且因为知道神更认识自己，大卫祷告神鉴察试炼自己，让他更认识自己，好走神永生的道路。在认识神这件事上，大卫的诗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是全然认识，并且我们若认识神，可以对神的话语有更正确的解读，也就是因为认识神而可以更认识神。最后，我们若认识神，可以透过神更认识自己。神透过圣经的启示直接一再强调认识他的重要性，比如说箴言九章的这平行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节经文指出智慧是来自于一个人对神的态度，而不是自己的聪明才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有了这种态度才能得着智慧。先知何西阿也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而主耶稣他曾对11个使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是认识父神的入门，要认识神就从认识耶稣开始。耶稣他道成肉身来世上的目的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曾经报喜信给牧羊的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从天使的信息当中，我们知道耶稣是万民的救主，他是主也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大致相当于弥赛亚或受膏者的希腊文，这个措辞在旧约圣经中指一些因为特殊职责受膏的人，像是诗篇105篇当中的先知，还有利未记6章当中的祭司，还有撒母耳记上16章当中大卫受膏成为君王。当旧约圣经出现越来越多有关大卫的子孙的预言，弥赛亚或基督这个词其实就成了在异族统治下的犹太人所期望的那一位救世主。耶稣他是应验弥赛亚预言的那一位，认识耶稣也就认识父神，并且神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照理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应该极力显露他弥赛亚的身份，让当时的犹太人可以认识他， 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当中的这些记载。在第一章当中，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人以后，严厉地嘱咐他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第五章当中，耶稣使管会堂的癌鲁的女孩复活之后，也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再回到第一章，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马可福音第三章，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甚至耶稣也禁止门徒宣扬他的身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耶稣显然尽力要隐藏他弥赛亚的身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耶稣不愿意透过鬼来显露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们知道门徒显然不是鬼，耶稣在当时也禁止门徒显露自己的身份，那为什么耶稣要尽力隐藏他弥赛亚的身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可以从耶稣禁戒门徒保守秘密那之后的经文来看出端倪。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从此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从这段经文，我们起码可以看出两件事。第一，就是耶稣在门徒认识他的身份之后，才开始向他们启示神救恩的计划。第二，就是门徒心中神救恩的计划显然跟耶稣所揭示的天差地远，也就是说，他们对弥赛亚身份的理解跟耶稣完全不一样。当时一般人将弥赛亚理解为军事上的全国领袖，这与耶稣的理解截然不同。耶稣尽力要隐藏他弥赛亚这个事实，对照起来看，显然耶稣不希望众人受到这个头衔的误导，也就是说，耶稣不愿意人不正确的认识他。你心里可能会想，这其实很简单嘛，就神不愿意人不正确的认识他，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的来讲这显而易见的事呢？因为神自己也这么做。耶稣他切切嘱咐所医治的人，他禁戒门徒，就是为了不让人误解他是那要来复国的军事领袖。人对神的认识不正确，就不会有与神和好的关系，甚至对神有不合理的期待。像现今流行的成功神学和繁荣福音，都是源自于对神不正确的认识。耶稣不会不愿意他的跟随者成功，也不会不愿意我们活出美好，只是神不是我们支取成功的提款机，耶稣也不是为了让我们繁荣来到这世上。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自己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引人信教而非信主，或是带人错误的认识神，都是引人做地狱之子。这是因为人一旦有了错误的观念，很容易将最早听见的说法当成是正确的，而不愿做任何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先入为主。耶稣在门徒跟随他一段时间之后，才向门徒说起自己是谁这个问题。在门徒认识他的身份之后，才开始向他们启示神救恩的计划。门徒是逐渐的越来越多的认识耶稣和他的信息。从马可福音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推敲出，我们认识神要力求正确无误，通常人对神的认识来自两方面，第一是客观真理，第二是主观经历。客观真理是神的启示，也就是圣经，主观经历则是每位信徒对神的个人体验。主观的经历会因人因时而异， 客观的真理却永不改变。一切个人的经历必须经过圣经的对照，当个人经历与圣经启示有所抵触的时候，我们要舍弃个人的经历，接受圣经的启示，这样才能正确无误地认识神。第二，认识神是循序渐进的。人对神的认识是循序渐进，好像使徒西门彼得，他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多次为主的复活做见证，做神福音的使者。可是他本来以为神的福音只是给犹太人，一直到圣灵要他去带领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一家信主之后，彼得才真的看出神不偏待人，各国当中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这时候彼得才认识到神福音使命的广阔是给万民，而不是只给犹太人。接下来我们要从腓立比书的经文来认识神，也学习如何认识神。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喜乐。腓立比书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信徒最喜欢的保罗书信，因为我们在信里面看到的是一个和蔼可亲而且热爱他在腓立比的朋友，这样子一个保罗。今天我们会看其中两段经文，是两个保罗愿意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一段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读过，现在请大家听我读。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第五节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六到十一节则是一首耶稣基督的赞美诗，六到八节再说基督的降卑，描写耶稣拥有神性，但是他却放弃这个状态的特权，取了神仆人的形象，甘心顺服神，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这在当时是最耻辱也是最痛苦的死法。九到十一节，父神将耶稣高举到自己身边这个至高的地位，并且要求所有受造之物都承认耶稣是主。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顺服父神为我们舍己的榜样，同时这里也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可以看到神为世人他所爱的世人所预备的救恩计划。这个计划是这样子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你我的罪献上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让你我这些悔改的人可以因为以信心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而与神恢复关系。若是你愿意开始认识神与神恢复关系，可以按着下面这张投影片上从圣经当中归纳出的三个步骤来与神恢复关系。首先你必须回转归向神，承认自己是达不到神完全标准的人，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向神认罪悔改。接着你必须相信，相信的对象是基督耶稣，相信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你的罪，相信他在三日以后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最后你向神祷告来立定志向，向神宣告你的信心，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透过刚刚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受的尊崇是只有神才可以接受的，对神的敬拜也就是对耶稣的敬拜。他以奴仆的形象死在罗马的十字架上，现在以万物的主这个身份坐在最高的宝座上。接着我们要看腓立比书三章，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十四节说出自己的故事，作为腓立比人效法的榜样，请翻到三章四节，请听我读。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保罗将自己描绘成法利赛人，说明他可以靠着肉体比任何人都强。然后他马上描绘出另外一同非常不另外一幅非常不同的自画像，说明他现在因为认识基督耶稣是主，即使靠着肉体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为累赘。他甚至认为自己那就律法而言无可指责的义，与因信神而来的义相比，变得毫无价值。在这幅画像中，保罗的整个生命都围绕着基督。在七到十一节中，基督的名字或代名词九次充满在保罗的刻画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极度渴望认识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基督，并且他要像基督一样，而这个抱负彻底改变了保罗。将我们刚刚看过第二章基督的降卑与高升，还有这里保罗的故事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的改变与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被高举之间，这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保罗将他先前卓越的地位为他带来的特权当作有损的，就像基督一样，他不把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强抓着不放。保罗为了得以在基督里放弃一切有价值的事物，就如基督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保罗他想要在基督的死上效法他的形象，反映出基督决定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顺服以至于死。保罗渴望认识他的主基督耶稣，这也预示着有一天万有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保罗他仔细地描绘自己改变的故事，说明了为要认识基督并且与基督的谦卑和高举相符，他放弃了靠肉体的选择。保罗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不依靠任何特权和骄傲。在保罗，这个特权和骄傲是在律法上无可指责的义，在我们可能是社会地位、专业知识或者任何使自己觉得高人一等的事物。保罗不依靠这些，反倒像基督那样选择谦卑和服侍的道路。保罗说他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指出认识耶稣的价值胜过并且超出了其他任何选择。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将认识基督的价值放在天平的一边，并将任何其他一切放在另一边，与认识耶稣这种至宝的价值相比，其他一切没有任何价值。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改变了保罗对万事的看法，这个认识最重要的是亲身经历基督耶稣。保罗他不是透过自己的神学反思来认识耶稣，相反的是因为得到基督耶稣的启示，并且保罗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认识耶稣基督为主，包括将每个心意和行动都听命于主基督耶稣。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为腓立比人祈祷，盼望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知道真正的知识也将见识和爱结合在一起。三章十节，在保罗想认识基督的热烈盼望中，他向往在生命中亲密地体验基督。他说他想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个涉及到对基督的爱，并且是因为保罗他理解基督救恩的工作所具有的永恒意义。要完全认识耶稣，必须借着个人与耶稣相遇，并且愿意舍己有份于他的道路。这是一种除了认知再加上经验的认识。接着我们要看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请听我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非常想认识基督，可是他知道这个念头本身不会使他完美，他要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决定只是每日操练向着标杆直跑的开始。一个人起初接受基督的强烈决心，并不能衡量他在基督里证实的信心。接受基督是一件终身的旅程。我们在顺服神的呼召时，努力成长的热心和决心，常常受到周围的环境和异教文化抑制，甚至被扑灭了。许多人向这种压力屈服，放弃他们对基督的委身，并且回到他们文化中受欢迎的，但是神不喜悦的行为当中。在这三节经文当中，保罗激励这些人重新回到比赛中，并且履行他们对基督的委身。我有三个小孩，排老二的儿子，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学会自己上下楼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自己，应该都会自己上下楼梯，只是对之前还不完全的完全会的我的儿子而言，就是要靠持续的练习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说到我儿子，前阵子我们也在训练他自己上厕所，在有一次他不小心成功的大便在马桶里面之后，他就不是很愿意再去上厕所。你们猜是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成功了，不用再去马桶了。这要不然就是他对上厕所这件事有所误解，要不然就是他贪图尿布的方便。其实这就像我们许多人在认识神这件事上的态度一样，要不然就是觉得我已经信主了，已经有永生了，不用再更认识神了，要不然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多读经认识神，可是就是偷懒或是抽不出空来。即使是神如此重用的仆人保罗，他自己也没有完全理解基督。十二节他说到自己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也说到，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保罗他知道自己会成为完全，可是那只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靠着基督的力量才能成就。在那以前，他诚实地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不过他的不完全并不使他感到气馁，不再追求在与基督的关系中成长。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完全，但那没有使他放弃，反而迫使他竭力追求。竭力追求的意思就是迅速果断地向着目标前进。保罗在这三节经文中两次使用了竭力追求，大家有看到吗？好像只看到一次，对不对？好，竭力追求，这是因为我们中文两次的翻译用字不同。第一次是竭力追求，第二次是直跑，可是原文是同一个字。他两次使用竭力追求来表示果断朝目标前进，这是要提醒我们，重复的提醒我们，保罗每天都在追求他的目标，他继续奔跑，从不放弃懈怠，也不会骄傲地松懈下来。保罗没有说我已经参加比赛并且达到目标了，或者我已经参加比赛可是我觉得累了，我想放弃了。相反的，他说我正在比赛中向着标杆直跑。聚焦于终点线是在强调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对神的认识需要不断操练，将目光定睛于完成比赛。参加比赛的人没有比到一半就坐在旁边看其他人跑的选择权。要在基督里跑这场比赛的原因，是因为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呼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保罗在大马色遇见已经复活的基督时，就体验了神从上而来的呼召，因此保罗一生都努力，热切期待得到奖赏。这个奖赏就是将来在天国没有任何的俗世的限制的时候，能与基督同在和认识基督。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都是蒙召的，愿我们众人也都能忘记背后，为了要认识基督而努力面前，竭力追求。从腓立比书的经文，我们知道认识神是至宝，认识基督值得我们付出一切代价。认识神必须借着个人与耶稣相遇，并且愿意谦卑舍己，有份于他的道路。认识神是终身的旅程，需要不断操练，一直竭力追求。诗篇第138篇最后一节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神创造了我们，他不离弃他手所造的，神愿意成全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愿我们都能更认识神，进而更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成全各样神愿意我们成就的善事。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透过你的爱子，我们可以认识你，与你和好，并且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有测不透的丰富。愿我们众人都能忘记背后，为了要认识基督而努力面前，竭力追求。愿我们对你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深，愿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献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